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刚刚来聊纪录片，我是纪录片导演李刚刚，请让我带你一起从纪录片出发，跟着纪录片工作者的脚步，探索生活中不同角落大大小小的人生故事吧。今天访问的来宾呢是萧菊珍导演。那萧菊珍导演呢，他在1999年跟2000年的时候，有拍摄《红叶传奇》，然后还有《银簪子》。那《红叶传奇》是在讲述红叶少棒的故事，那《银簪子》就是从自己的父亲，然后还有父亲的同袍老兵的故事，然后开始。然后当年有连续两届获得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奖，对，然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的纪录片开始有了一些位置，然后带动了纪录片的拍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萧菊珍导演老师，他现在也是清华大学的老师，然后来为我们分享一下老师最近有在执行的两部作品。那老师，我想要在开始跟您聊您的片子之前，想要先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你是怎么样开始拍摄纪录片的呢？
真的是在大学的时候啦，因为我比较叛逆，所以我虽然念经济系，但是反正数学没兴趣嘛，然后就会一直在想说，那什么是我喜欢的？那在大学大概4年级、3年级之前，一直梦想成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所以我那时候在大学会参加这种刊物性社团啊，然后自己编刊物啊，写稿子啊，然后都觉得然后未来如果可以的话，想念研究所，想念艺术史研究所，反正自己的蓝图大概是这样。可是我后来就在大学4年级的时候，我就修了李道明老师，他那时候到清大兼课，所以他那时候开了一门纪录片制作的课，然后那时候第一次摸到摄影机，然后那次就觉得说，当我用文字来写故事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想象。可是当我直接拿着摄影机去拍摄，去面对人，去面对那个现场的时候，我觉得它有另外一个不同于文字的力量，那是跟你的感官，跟你的很多东西是直接可以对撞的。那我觉得那个经验蛮特别，所以那时候就拍了一部片，就是那一堂课后我没有把它做得更完整，一部片叫《博胜之孩子》。那时候李老师就跟我说，菊珍，你们要不要把这个片子把字幕上好或什么，可以去参加金穗奖。那时候我还记得我问李老师说，金穗奖是一个什么奖？因为我们不是科班的，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反正就跟我们讲一讲，老师很好，就叫我们去他的工作室可以上字啊什么的，去把它做了，然后就得了评审团奖。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像有受到鼓励，然后就所以人生未来的目标就想说，我如果一半做文字工作，一半做影像的创作，好像是挺不错的设定。
所以毕业之后，老师就直接无缝接轨的开始从事影像创作了吗？
没有，因为我们不是富裕家庭，没有那种直接创作跟锁定理想的不顾一切的本钱，所以我其实是有先当记者大概1年半的时间，一年半的时间去，但我觉得很好，就是说那时候想的是，你先得家人会希望你有稳定工作，那你想要走一条跟人家不一样的路，那你首先我觉得经济独立很重要，
对，
就是说我能做就是我不要造成家人的负担，可是我要能够至少养活自己，所以那时候如何找到稳定的工作跟收入，然后让自己可以活下来，这件事很重要。所以我那时候就找了一我在第一次丢履历就中了，所以就一个记者的工作。但后来发现那个记者的工作也很好，因为它又奠定了我日后在拍摄上面又有很多的人脉，很多的基础。所以我觉得都蛮好。但记者大概一年半吧，一年半之后我就还是很想成为一个创作去拍自己的东西，所以我就离开那个工作，然后就开始做自己的东西。
红叶传奇那个时候，老师是也是因为开始关注了红叶少棒的故事，然后才开始去拍摄吗？
红叶是我那时候当 freelancer 的时候，有一次去布农部落做采访，对，然后那个采访的时候，采访完布农部落的白牧师之后要下山的路上，刚好遇到一个计程车司机，然后他载我从布农部落要到台东火车站， 然后就一上他的车，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你要不要我带你去那个参观？然后我说不要，我要去火车站。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个红叶烧棒纪念馆很近，要不要我带你去看一看啊？那个红叶的历史。然后那个计程车司机上半身，这我讲过很多次这个故事，上半身就打赤膊，然后一个很大的啤酒肚，原住民中年男子。嗯，我想说我一个女生，然后我在山区，然后坐上你的计程车，你要带我去？对，我就不要了，我要去火车站。然后后来他就哦好，就只好往火车站走。走到鹿鸣桥的时候，他又跟我说，这以前红叶少棒多厉害有多厉害哦，赢得冠军回来的时候游行，然后经过这个桥，好多人给他们礼物啊，然后什么钱都塞到什么口袋啊干嘛？你就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嗯，这个人怎么会知道那么多细节？嗯，然后所以那时候我还问说，哦，那个红叶少棒是你的朋友或亲戚吗？那不然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啊？我们那时候还有一点这个媒体人的训练，就觉得这个人不太单纯。嗯，然后就我这样一问，他就跟我说，啊，我就是当年红叶少棒之一的邱春光。我都突然整个在计程车上，你知道，我突然醒过来，啊，你是邱春光，我真的已经。坐上那个计程车之前，我真的已经去红叶少棒纪念馆参观过，所以我知道邱春光这个名字。嗯，我印象中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右外野手之类的。所以当他跟我说他是邱春光，说我那个有点傻眼，
落差很大。
对，不是那种红叶小将，然后前面一个原住民大叔，那你要开个计程车，你就把衣服穿好，你可以上半身吃饱，就下半身穿个红色运动短裤这样。然后我就想，这个好，然后就换我对他开始有很多的好奇，对，他也促成了这个红叶纪录片的一个开头。嗯，拍南回也是一些因缘，所以我对于我自己的创作，我不像有些导演会。去想我这部拍完，那我下一部作品是什么，或有系统有规律的去怎么。嗯，我觉得要让我自己想去当创作，我必须先被它吸引或先被它 touch 到。嗯，啊，那个东西就会自己长出来。嗯，因为你要做你自己的创作的时候，你要投入很多的力气，那如果你没有热情或没有被它触动的话，你是完成不了的。先触动你的一定是会让你有共鸣的，一定是一些共同的情感跟一些精神面的东西，它触动了你，于是你想更进一步去了解它，于是你会去认识它的背景，它的行为，或者是去理解它所处的职业世代甚至历史。嗯。
因为有很多纪录片导演，他可能会是因为先关注一个议题，然后会先去了解这个议题，然后再去找
电影。南回那个就是这样。嗯，我拍南回火车的那个纪录片，就是那时候就一个想法，就觉得我可不可以从铁道文化来阅读台湾，或来拍台湾的历史。嗯，那个就是这样，没有任何一个人物先出来，没有任何一个什么，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好像要做这件事，但怎么做，然后才去做田野。嗯嗯，
那南回铁路，因为我们有看到一些文章，然后知道老师一开始的起心动念，其实是因为您常常会搭着火车来回东部跟西部，所以有一个自身的经验，然后让你开始会想要拍摄铁道员的故事。
嗯，因为我常年坐火车在工作跟回家之间，而且都是很长途，从高雄台北到台北花莲，都是很长途的。那当它不是偶尔一次，而是每个礼拜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在火车上的时间其实非常的多。嗯，所以那个部分，有一次是我们平常坐火车就是沉浸在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时间，然后自己的旅途中，嗯，我们会接触到的所有跟铁道有关的人，大概都是卖票的、验票的、查票的、卖便当的，就这样。嗯，但我就有一次在台北花莲的旅途中遇到了一次意外，后面那个卧轨有人卧轨。嗯，就一个死伤事件。
是，
但那次的死伤事件是在半夜发生，所以更可怕。我们就在那个花莲过了新城附近，然后停在 停在那个荒烟蔓草中间这样，然后就在那边大概两个多小时。那后来等到我们火车站要出发的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火车有司机员这件事情的存在。不是说我不知道本来就有人开火车，你是知道，但是你不会有意识到这个人。我说的人的意思是指他是有情感，他是有这些压力，或者是他是有感受的，因为我们坐在客车里头就觉得，哎，哪一时几点到站，什么时候下车，然后哦为什么误点，就这样。你不会在这里去投射出啊是有哪一个人在帮你 control 这一切，或帮你承担这一切，其实没有意识。但那一次的事件，那一次的经验里头，因为后来火车再次启动前往台北路上，那个司机一直踩刹车一直踩刹车，我坐到晕车，然后想说，哦，他为什么这样开车。然后那种晕车就很像我们平常会开汽车嘛，
对，
你如果遇到一个新手或一个很惶恐不安跟心神不宁的人，其实他会很恐慌，
对，
他会一边踩油门，可是他会一直踩刹车，
对，
我当你是火车你就知道你坐在那里其实是一直很不安稳的，然后我那时候的感觉就觉得，你会察觉到那个司机一定是因为刚刚经历过那样的一个事件后，他是被吓到，他是在一个很惊恐的状况，尤其是深夜，你知道两边黑漆漆的，你走苏花段或者是那个往台北的路，那个两边是很暗的，就是一个铁道。我在那一刻突然意识到了这个人，这个铁道员，但那并不是促使我拍摄这个纪录片的动机，只是那时候我去意识到了，哦，铁道员这个东西，我有产生一些兴趣或好奇。对，但拍纪录片那个是更大更可怕的事情。
所以是这个是算一个种下的种子，然后让老师开始意识到铁道员。
对啊对啊，不然的话之前你对铁道员的认识是来自高仓健的电影吧。
对，那老师为什么会想要特别选择一条最寂寞的铁道，就是南回线来拍摄呢？因为南回线其实台湾其实即使有旅行的人都不见得会有机会会坐到南回线，因为大家可能如果从北部出发就是直接到台东然后来回，那可能比较多的是比方说像台南高雄的民众会去台东旅行才会有机会坐南回铁道。
我应该先讲，我觉得在认识台湾铁道之前，我觉得有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就是台湾曾经有一个很绵密的铁路网，从我们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先不管它是什么原因，或者是很多人讲说那更早之前啊，那个什么刘铭传他们就奠定了一段基础，先撇开那个，但是绵密的一个铁路网在日治时期的时候被建构起来，然后但可能是人的移动还有所谓的物资嘛，他需要我们的物资，
对
对，那时候台湾你除了载人的这个客车之外，我们有林铁、糖铁、矿铁，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很绵密的交织在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岛屿里头。
是，
所以一个铁路的这个文史研究者，像洪志文，他也曾经形容过台湾是铁道王国。那现在只是说，现在这些很多支线或很多其他的铁道，它大概就是荒废或没落了。那台湾在90年代后的交通政策是以公路取代铁路，高速公路取代铁路，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比较难去理解铁道或是火车它之于庶民生活或者是我们的移动迁移的重要性。那我们回头过来讲，我当时很想做一件事，因为我后来有拍台湾电影史的一些纪录片嘛，那也在课堂上也在教台湾电影，你经常会发现在猴岛的电影里面是很多火车的。
对，
那因为猴岛企图去捕捉台湾庶民生活的一种样态，跟这里面延伸出来的从小故事去看到一个时代，那在这里面你会发现火车不时的就从旁边过，或者不时的就成为一个背景，甚至就成为一个开场。你说像恋恋风尘那个一开场，哎，两个年轻人然后背着书包那种在隧道明暗之间，然后他们的那种很淡淡的情愫就在那里发酵，或 或是更早猴岛的在那头畔青草青，他直接就以内湾线内湾车站那里当一个基地。你会在那里看到导演他透过铁道或以铁道为生活圈或辐射出来的一个聚落跟台湾人移动的这种线索，我觉得那个是很有趣的。所以因为我常坐火车，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透过铁道来阅读台湾这个岛。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迷人，因为我们经常坐在火车上，你或许有很多地方你没有机会去，或你也不会下车，可是当你过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个窗外的景色，哎，这个小镇是干嘛的，哎，这里怎么会有那样的建筑，啊，这里的人是怎样，这里的农作物是不同的。那像南回很有趣，你从屏东访寮上车那个地方，接下来你就会看到渔翁种莲雾的，种芒果的，然后深山啥都没有，然后非常高的这个双山脉南段一大堆的隧道，然后在它大武拐出去之后又是另外的风貌，你看到是世家园，你看到的是蔚蓝的太平洋，就是这样，其实它是非常不一样的。你知道那么短的时间你带你去看到这个岛。那台湾的环岛铁路系统里面最后一段完成的就是南回，大多数我们除了北回跟南回之外，大多数的基础其实在日治时期，就是我们在国民政府来之前大概打下基础，然后大概就北回跟南回，那北回完成之后南回是最晚完成的，因为它的难度太高，那里几乎没有聚落，没有公路，没有可以这个方便施工的各种条件，然后那里人口又少，所以他然后施工又难，所以他一直是到很后来。你有想象台现在大家觉得环岛铁路很好像理所当然，可是南回其实是到民国80年才完成，才完成，所以台湾才能就是你可以照用火车坐一圈，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南回铁路不只是最晚完成，它也是台湾最晚电气化的时候。所以当我起了念头说我想要用铁道来认识台湾或阅读台湾的地景人文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要拍哪里。可是我那时候很多人，我去做了一些功课，问了很多人，他们都跟我说你赶快去拍南回，你赶快去拍南回。他们说因为那时候花东电气化的时候，花东是倒数第二个电气化的路段，那时候他们觉得没有拍太可惜，有很多很好的铁道地景整个都破坏掉，都来不及记录。他说南回是最后一段，你一定要去记录这一段。对，然后后来真的去了解跟认识这段铁道，才发现自己才做了一件蛮正确的事。
那老师说之所以会破坏掉，是因为他们可能会打一些地基，然后或者是他们要架一些电缆，然后所以他们会破坏一些地景吗？
当然是啊，你原来看过去很开阔的很单纯的铁道，然后你突然沿路全部都是电线杆跟电车线，那你为了能够让电车通过，你的月台的可能有些宽度什么，你就很多东西都要改，那你为了让电车能过，你沿线可能还要有一些硬体设备，你的这个送这个电的 这些设备其实都可能会有一些硬体的建设，它就不是那么纯粹。因为以前的电车你说蒸汽火车它是水跟煤嘛，那你说柴油的这种列车它是加柴油嘛，所以它你坐那种列车你会有时候你窗户如果打开，如果以前坐慢车把窗户打开，你会闻到一种那个柴油味。
对，
那你现在如果是电车当然很方便，就是没有声音，比较安静，然后速度比较快，可是它就一定要有电线，你如果没有了那个电线火车是不会跑，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火车误点啊、延误或什么，它就是什么电线断掉，电线掉下来，然后整个它就瘫痪掉了。对，所以当然会改变了，当然会改变。
因为我前几年的时候有特地去搭南回的那个蓝皮火车，然后是从枋寮然后搭到台东，对，然后
367、367-2吧。
对对对，然后沿途真的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有坐过就是蓝皮火车，然后没有冷气，然后会打开窗户非常吵，然后前几年去坐的时候就 其实蛮怀念的。我觉得其实现在稍微有一点年纪的人，其实坐在那个火车上，很多回忆都会回来。虽然说可能有点热，然后但是那个电风扇的转动，然后虽然很吵，可是你就会闻到老师刚刚说的那个气味。
对，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很全面的五感体验。我觉得它跟老师刚刚说的，就是铁道与庶民文化的一个连结，就会非常的深刻。
对，所以我们在访问那些故事的时候，但太多东西都还放不进片子里面，但是有一些回忆真的很好玩，包含比我更长一点的人，他们以前当兵啊，那种几乎大家都是靠火车，然后那种经验，大家搭夜车，然后大家席地而坐赶夜车，然后还有那种谈恋爱，像《恋恋风尘》的那种故事。还有人是那种遇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为了抢位置，从那种然后那个窗户不是可以打开吗？把小孩子先塞进去占位置，然后大人再挤，或者大人挤不上去了，又赶快下来，火车要开动了，拜托车上的人把我小孩子还我，又赶快把小孩子接回来。你听到非常有趣。或你现在那个国家电影中心经常修复很多老电影嘛，你会看到那种像旧情绵绵那种，在月台，叫情人间的 say goodbye， 然后月台的奔跑啦，再见再见。它完全火车站、月台、火车上，就完全是一个台湾早期生活的一种，你就是得依赖它移动，依赖它去，依赖它回来，多可爱。那你到很多城镇的老火车站，它几乎都是以火车站为中心。我说一些聚落哈，你看以火车站为中心，然后去长出它的聚落的道路或者是生活圈，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如果要都更或干嘛，几乎都是在从火车站附近延伸出去，或者是一个地方的所谓的老城区，你看它几乎都是在火车站附近，
对，
因为它是最早开发区，
对，
多可爱的地方。可是我们长期以来，我们都没有把它当成是用文化思考或人文的观点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就交通部来说或者是政府来说，就是会跑的车就有用，不会跑的车就是废铁，那我们长期就不会把这件事当一件事，然后民众被灌输的观念或者长久以来就觉得我 care 的是速度跟时间，我们找五分钟，我们找十分钟，想到就是这件事，问我买不买得到票。可是我觉得，台湾教育也好，或文化工作也好，我觉得应该要更接地气，或更贴近这个土地。你要谈文化认同这件事情，你得要知道这个土地上发生过什么事情，它过去的历史，它过去的生活痕迹，怎么跟你的连接到，你才会产生认同。我觉得在这点上面，我们很多时候，我有个很深的感觉，觉得口号多了些，但是实地要做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做的不够，
行动少了些，
是不够，是不够。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会觉得说自己已经到这个年纪嘛，你们都算比较年轻的创作者，我们都已经这个老了一点了。你就会觉得说，好像这时候除了纯然追求自我的一种价值或艺术上的挑战之外，好像有些什么东西是我能为这个土地做些什么。你看，我就到了这种年纪，就是你就觉得说，哎，好像除了我要成为一个什么萧菊珍导演，或者是我要完成一个什么我的哪个阶段的作品之外，你好像会有一种奇怪的使命是。哎，好像应该可不可以为台湾做些什么？很好笑，使命感。
所以使命感，老师想要从铁道最接近庶民文化的一个交通工具来跟观众分享起。
我觉得台湾很丰富，台湾是充满很多故事的地方。我们觉得它很小，或我们觉得我们认识的够多了。那我在台湾这里生活也半世纪了，我的年龄，那我们都觉得好像该认识都认识，不会啊！我每次拍一部纪录片，我就会认识完全不一样的一群人。我竟然那么无知！我拍南回铁路，我才发现访寮、访山，然后像你，我就你要认识南回，我自己的感受，你要认识南回这一段的美， 他的艰难，他的故事，你光有时候我都觉得光坐火车是不够，因为所以大家请去看我们的片子，就是你会发现，你坐火车上你能看到是窗外的景，嗯啊，好震撼，好美，那个海哇，真是太美了，然后那个山好没有破坏那种山势，好美。然后果园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得了，我觉得很多人会吃水果不一定认得果园，什么芒果园、释迦果园，可你就会觉得啊，那大景，每次只要穿过隧道一出来，海出来，什么一出来，你就看全部人就拼命拍照，拼命拍照。可是它还不够，你如果再退远一点，甚至有机会飞上来，甚至退远一点到另外一个山顶上去看这条铁路，你才真的会去赞叹这条铁路的那么不容易。南回铁路是像一个打勾勾，嗯，从屏东然后这样到台东，现在很像，我说很像一个 Nike 或者是打勾的形状。它从访山这边转进山区，到从大武拐过来的中间的这个山区，它几乎都是隧道跟高架桥。然后如果你有机会高一点去看它，或来看我们的片子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一段旁边几乎都没有公路。所以那段要怎么开那条路，它也没有平地，像西部干线你都在平地上面，所以我运送材料我要怎么施工都很方便。它那里就是你要穿过山，然后山跟山中间就是要高架桥，好难哦。所以它那南回的新建为什么是台湾最后一段完成的铁路，十年新建，然后在这十年新建前有十次的设计都盖不了，然后在最后定案之后还要再花十年，很难。那你在中间看了之后，你会很赞叹台湾的美，跟台湾的那种地形，在这么狭窄的地形里面的壮阔，我觉得很珍贵。但是大家看到，我觉得很可惜，大家看到就是，那里都是一些散居的原住民部落，然后大家看到的就是啊，那里没有太高的经济价值，可是它是台湾的最南端啊，它是中央山脉的尾巴，然后在那里，我觉得那条路是现在也因为它的经济效益不高，所以它相对保留了很美的这种原始的地景地貌。我真的去拍的时候才看到它的美，然后真的跟着铁道迷去爬山。跟着他们去爬到不同的制高点，去看到那个铁路就从群山之间穿过，你才会发现到，哇，好感动。
因为听老师之前的一些分享，然后老师有说，就是你们为了拍摄，你们可能常常要会到甚至没有收讯的山区里面，
对，进到访山就没有拍摄。我们去到访山，像铁道迷他们，因为那时候我认识几个铁道迷，他们很好，他们就说，你要拍那我要带你去哪边拍，因为你不拔高你就是只能拍到很近的火车头就刷就过了嘛，你只有拔高你才能看到线路，要不然就是要飞得高，就是要用空拍飞，那我就好，我跟你们去。然后他们像比方说去访山的山区，访寮的下一个就访山，
对，
他们就说好，小宝你要不要跟我们去，我说去啊，当然去啊，你车有没有四轮传动，好，我一定可以搞得定。好，然后去到那就会提醒我们快要进山区了之前，他就有一家 Seven 就停下来说赶快去买饭团，然后我们就说没关系，我们不饿你就没有东西吃，全部人都要买水买饭团，因为一进去什么都没有，然后什么都没有能怎么没有，但我还都听他们的，就是真的买饭团买水，然后快要进去之前就跟我讲说等一下就完全没有讯号到我们出来。
但还是有车子可以开上去产业道路吗？
产业道路或者只是西边的那种就是河水上涨就会没有，或者是穿过西瓜田，然后就是有一些就是要跟着他们走，然后走一走下来之后要爬的时候，你就发现要爬果园、爬高架桥、爬电塔旁边的那种什么墩，然后甚至爬坟墓堆，我什么都爬过，就为了跟着他们到处去找到不同的拍摄的点。就是我都觉得哇，怎么有一群人这么痴迷的是这样在追火车。所以有几个我认识铁道迷，我也把他们的心情跟感受也把它放到这个影片里头，那时候我才发现，哇，这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每一次拍摄，其实不管拍铁道、拍农夫，或者是拍之前拍球员，甚至之前拍政治受难者或拍原住民，我觉得能够用影像说故事跟拍片，其实蛮好的，就是你每一次你好像都上了一个生命课，你上了一个文化课，上了一个历史课，就是你每一次都可以透过在创作的期间，因为我们要做填调，然后我们要蹲点，然后我们要长时间的去探索它里面的一些问题，你就觉得那个你会很感恩，是那些人好像是你的老师，他让你有一次去认识，所以我就说，台湾你觉得它小，但是比方透过像我拍这个铁道的纪录片，我就突然觉得我对他好陌生了，我怎么可以对他这么陌生，你就很困惑，想说啊，我们都以为我们懂，那这个还是对外围的懂，那你更不要讲说司机员、修火车的人、维护铁道的人，你是平常在搭火车的经验里头你是看不见的，对吧，我们就是查验票然后卖便当，
对，
你没有机会遇到其他人，开火车的人在最前面，你也看不到他。维护铁道、盖铁路，或者是这个修火车的人，他们都是躲在后面的。甚至维护铁道的，或者是公务的、电力的这些，他们甚至都是在晚上的最后一班车通过后，跟隔天清晨的第一班车通过前的这一段五六个小时，就是他们的工作时间。所以那时候我们为了拍他们，我们今日都要日夜翻，我们必须跟着他们，因为他们最后一列车过之后，他们才开始工作，然后到第一列车早上，比方5点多要通过，5点前他们必须把路还出来。对，然后那时候南回要电气化，晚上有非常多的试车，也都是要在这段时间试车。因为白天你要把铁路给有载客的列车走，所以我拍摄这一段故事，我有跟我的助理开玩笑说，还好我在前5年拍，因为最近就觉得体力有点不太行了，如果现在叫我拍，我觉得我应该拍不动。
所以老师那时候拍的时候几乎是可能没有睡觉的时间，因为白天有白天的东西要拍，
对，所以每次去拍其实都是很累，就是你跑那么远，像我们拍摄的经费就烧得很快，因为你光想你的交通、你的住宿跟吃饭，这都很可怕。你交通一次，你从台北到台东，然后你不管油费或者是火车票的钱，然后住宿很可怕，你到那里一定是都住，然后你一趟去就是很多时候是有时候是5天7天的这样子，所以长期的拍其实。请大家支持
老师，
大家支持我们的募资。
所以老师当初带的工作人员其实也不多，对不对？因为如果是这样子那么机动型的拍摄的话，
其实不少哎。火车跑很快，你要怎么拍到它的移动？你在月台等半天，你就是拍它划过去5秒，就没了。你要怎么跟它？如果今天有一列老的列车，就像你刚刚说，你搭3671好了。你想要拍他多几颗镜头，你要买多少个人，每个人的一个点就是拍他划过镜头，就是那个5秒10秒就没了，所以你在哪边还要再有另外的人才能，你在某个平交道他虚无过去，就没有了。
所以老师是同时安排了几组拍摄人员，然后在不同的地区拍摄，
所以其实人力也是很多朋友的帮忙，不管是友情帮忙，或者是跟吃苦耐劳的帮忙，我觉得很多人的帮忙。因为火车的拍摄，它算是我拍摄纪录片里面难度到目前算难度最高的。你拍人的故事，你跟单点的人，或跟一个群体，因为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移动范围还是有限的，他们比较静态。那你只要往内心去挖。这群人他们移动的速度、移动的范围是这么大，你怎么去追他们移动时候的，完全不是你追得上的。有时候我们用空拍我们追不到他。那你在火车上，所以你有司机员可能一个位置，车厢可能1到2个位置，然后如果特定的一些景 你又要买一两个人，那一两个人他耗了半天，可能就是捕捉那十多秒咻过去就没了，那一刻他们拍压力也很大，拍到跟拍不到就定生死，有时候过去然后马上你会收到他们讯息传来 Bingo 拍得不错啊，错过了
要再
错过了，不一定那一台车有时候就不会再来啊，你三六七一天才来一台一般啊，哦错过了、OK 好，想办法回来吧，因为你要搭下一班列车再回来，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拍摄，很不容易。嗯，
所以老师，你们前前后后总共是拍了多久的时间？
2017开始嘛，大概拍到今年都比较在做后制，大概拍到去这四年多，四年多，然后后制大概又花了快一年。
这四年多是有包含填调的时间吗？还是其实填调又是另外的时间？
填调还有前面一些，其实很多时候在做填调，因为它很远，填调的时候你就带着摄影机，你爸你就能拍就开始拍了。那你说那在更前面的在收集资料跟什么，那当然就啊、哦、那就不止五年了。
对啊，因为拍 一部纪录片真的是非常长的时间，然后尤其是又是拍题材那么难，然后又要收集跟历史资料。很相吻合，然后还有人的这些故事的，所以是真的是蛮庞大的。而且我看老师之前的分享也有说，你们甚至有发现，在建造南回铁路最早的那个，你们还有访问到当年的工程师，然后是他们自己手画，然后你们才发现，哦，原来南回铁道居然它的设计全部都是台湾在地的工程师。
对啊，我都觉得光这一点，我都觉得好像大家都怎么。不知道这段历史，
真的不知道。
我自己在拍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哦，竟然有这一段，因为新建铁路跟这种火车的这种铁道一直不是台湾特别擅长。然后后来我为什么会遇到那个工程师，是因为我们在拍那个多良改。大家知道现在多良是大家觉得南回很漂亮的一段嘛？
对。
那他现在就是从原来的铁道又移出来，更靠近海。那个是这次南回电气化唯一一段，就是怎么讲，就是新的路段。原来都其他都是在旧路段上面架电线杆啊电线，然后那一段是把它移出来，是唯一的新工程。那时候我去记录那一段，然后就认识了负责这个工程的廖段长，然后跟他聊聊聊，他才发现他说。他之前是参与南回新建的工程师，然后我就想到，你参与南回新建是那个民国民国69年开始到民国80年那个新建，他说对，如获至宝，就想说哇，我怎么遇到当年盖铁道的人？
那他是当年盖铁道的工程师，然后后来转为站长，
段长
哦，段长，
所以他还是在。那个新建跟铁道这个还是在这个本位上面，
是
那他当年是很young的年轻的工程师，然后才听到他讲到当年的这些故事，然后听到之后就觉得哇，怎么我都不知道，然后他在讲说那时候因为台湾不太做，你看我们49年才国民政府过来接受，那以前的那种技术也没卫星没什么，所以台湾也没有去真正做地质怎么探勘调查，我们其实是以前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当你要在群山之间盖一条铁路，这个山植被下面是什么地质，北部或许有些资料，南部是完全没有，所以他们要如何在群山之间打出一条铁道火车走的路，那个挑战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他们在跟我们讲，他们是要从探勘然后要找原青原住民，他们背仪器，然后带开山刀砍山，跑上砍那个杂草树，然后跑到上面，然后先去做定位，然后去量高度，量什么，是从那种开始，
纯手工，
然后回来要自己画地形图跟画那一种，他们是从这样的，然后你听到他们在讲这个，你就说哇，赞叹，然后再来后弄完之后没有路。你为了建铁路之前，你要先挖一个公路的便道，然后让公路可以在器材进去，然后公路便道因为这种临时的一定又不坚固，所以一场台风来，一场什么大风雨来，它就没了，又得重新再来。 所以他都会跟我说，导演啊，那个你们现在中央隧道十分钟就穿过，很舒适很安稳，就你知道我们光中央隧道十年，我们花十年，他说很感叹，然后没有人会记得我，然后我就听一听，你知道我就会就觉得说，哎，对，我也真的不知道，如果我没有来做这个故事，这些我怎么都不知道，然后就觉得说我们这种自认为我们对台湾算了解，不，台湾好小哦，这个甚至有些人觉得，啊，台湾好无聊或什么什么的，我都觉得是我们还不够用心，或我们做的不够多，那像这段路这段故事怎么没有 被知道，那我们的心境也会比较不一样。那早年的创作或有些时候做些东西，我想很多导演或创作者也是这样， 你会一直想要让别人看见你的观点，让别人看见你的某些艺术表现，让别人知道你这个导演，可是可能我觉得年纪吧，或者是自己已经拍了那么多了，你会去想，好像很想透过我会的这个专业或专长，你会很想做些什么留下来，那个留下来不是留给自己，是当我老了或我不在之后，我可不可以为这个土地留下一点东西，你会有这种情怀。我觉得这个糖不知道跟年纪是不是有关系，那你就会觉得说你现在要拍这个东西是为了那一群人那一段历史 或这个东西，倒不是觉得为了自己怎样，所以我听到他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其实都还蛮感动的。所以后来那个廖段长，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当年的故事，然后讲完之后我就说，你可不可以找一些照片给我，那不然你讲那么多那个，甚至他们讲到有一段非常好笑的是，他们拍一拍还有拍到金轮段那边的隧道，拍一拍之后那个厂商落跑，就 不挖了，
挖到一半停，
对，因为第一个难度太高，然后还有工人都不愿意做，原因是为什么，挖到温泉哦。他说你可以想到 你泡温泉很舒服，你试个看看，你在 挖隧道的时候挖到温泉，上面滴的水下面冒的水，他卖挖到那个温泉的脉，就是那个水脉，
水温超高，
那个大家都没办法挖，没办法工作，然后后来就是还要再去收拾善后，然后不知不觉，反正我又有一个奇遇，又遇到了当年挖隧道的工人，所以你们一定要来看这个
片。访谈的过程当中，
另外一次我在路边吃饭的时候，
也太巧了，
原住民摊子吃饭的时候，哎，anyway。那又是另外一个东西，你看你才听到他们说，后来为了要能够挖那个温泉跟那个东西，是他们就全身赤膊，然后男生只穿一条内裤，然后一边在挖的过程，然后还有工头拿着一条长长从外面接的水管，在他们身上不断的撒冷水，
好辛苦。
然后就听到说，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故事？跟我那时候带着我的研究生一起去拍，他没帮我。那时候他就跟我讲一句话说，老师，知道这些故事跟之前不知道坐火车的感觉不一样。我说对，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我们能留给未来的人的东西。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坐火车你就是滑手机睡觉，然后就过了，它就是一个工具，它就是一个没有情感的旅程。可是当你知道原来这隧道是这样挖出来的，他说连过那个隧道的感觉都不一样，他就会开始说，哇，这个隧道之前是会冒温泉的，你过那个隧道你会想到廖段长的那个。然后廖段长后来很感动，对，我刚没讲，廖段长后来我叫他找照片给我，然后就隔一两个月我又去拍别的东西，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我找到照片了，你要不要来拿。他在太麻里嘛，我又从台北跑到太麻里，就给他拿照片带着摄影机，我想我几张照片翻拍完就还他，就没想到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拎了两个纸袋，就是这些是照片，这么多。我说那不好意思，我今天可能会拍不完，因为那个翻拍照片花点时间，我说我可能会拍不完，你能不能借我，好，然后我保证一定会还给你。然后就看看我，就想说你就尽量拿去啊， 拿去尽量用。他说放在我这边只是回忆，他说我教给你有机会成为历史。
好感人、哦、
我听到那一刻说你知道那个眼眶会瞬间哎、欸，你就会湿了一下，就觉得第一个就觉得谢谢你很信任我，第二个是会觉得你知道我刚刚讲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拍这个东西的时候已经不是好像我要完成我的作品、嗯、是你真的好像会想要为这群人或这个土地留下历史。我觉得整个创作过程里面是有这种使命感跟热情在支撑的、嗯、不然我拍这个片子我觉得很辛苦。那个辛苦是我记得我刚开始想用铁道来阅读台湾的时候，我去找资料，最早你找官方的时候、嗯、他们推荐你的都是拍北部的，嗯，好拍嘛，
对，
然后告诉你哎，这个谁得奖，那谁不错，谁很资深，然后谁是老的，这个大家都这样。可是你就觉得我好像不是要拍这种，嗯，然后到后来我去找一些很喜欢或热爱铁道的人，他们跟我说赶快去拍南回。当我回去跟铁道铁路局想说哎，我要拍南回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去想你为什么要拍那里啊，那么远呢、欸、然后还有人我不方便讲谁，就说那有什么好拍的，那边都老车子有什么好拍的。 好，然后后来我很坚定跟他们说请你们协助我拍，然后就他们还跟我讲说你是哪个单位出钱要拍或什么，也就是说我们铁路局没有要委托你做这个哦，我们是没有钱的哦，哦，你要拍就是你自己要拍。我说没有，就是我们自己要拍的。他们好，但他们还是很困惑，不能理解，甚至我都觉得他们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价值，嗯，可能是没有的。但是我在拍的过程中要一边拍，那时候是完全没有，我在拍摄的前3年是没有半毛钱的，他靠的就是我老师的薪水，我身为老师的薪水跟我去欠了别人的一些钱去拍、嗯、那到我要开始申请补助或申请一些资源的时候，也会遇到另外一种辛苦，是很多人就会怀疑你是不是受了台铁的委托，嗯，然后有些人就怀疑，甚至有些人对台铁印象不好，觉得这几年有一些公安事故或有一些、台铁有一些制度上的问题，然后就说萧菊珍你拍这个片子拍完之后这个会改变台铁的形象，嗯，这样你是不是在帮他们。我其实不太能接受纪录片的价值，除了实践一些艺术上面的突破跟导演的观点之外，我觉得其实它也需要有些文化的价值，
对，
那不然的话，如果我都去凸显个人特质或个人的一些东西，那他就能得到 credit， 得到补助，得到很多东西，没有人要去做大题目啊，嗯，没有人要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又花力气花钱。谁要去做这种公共议题 或真的大的比较有历史轨迹的片子，那你交给电视台做，他就把你做成好像观光介绍，嗯，
对，
很可惜。所以我还得奋战这种声音，甚至有人会觉得你要做铁道你为什么不批判台铁、嗯、我说批判台铁你们去拍啊，我光我现在采集到这些我都拍不完了，要探讨台铁的制度可以，你可以另外拍一部纪录片就是去探讨台铁，那是独立的两件事情，
完全不同。
但我就必须还得去 fight 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连这些人他们都不一定有意识到，在台湾最南端最南端的地方，或者同样是一条铁道上，你会看到这些司机员的那种职人精神的那种淳朴单纯到那个，我觉得那是非常动人的，嗯，我自己很被感动，所以我就一路往前冲。所以过程中其实，经过我觉得蛮辛苦的，就是、嗯，但我觉得那个就是考验自己。所以你说刚讲廖段长的那种托付，你就觉得如果没有一些热情或使命感，我觉得很难完成这样的片、欸。光你看我去到那个现场，光我们去可能就要花一天的时间。嗯， 对。
那老师通常下去一次都会待多久时间？
因为我那时候 还要上课，所以寒暑假当然有时候一留就一两个礼拜，但是上课的期间有时候 我只能最多就是五天。嗯，那还好就是我不在的时候，我摄影师也还能再补一些那个。嗯，讲得太坎坷了。
对，但是
真的我觉得很棒，而且我很希望有一些年轻的纪录片的工作者，或者是有一些基金会或有一些什么，他你愿意支持年轻人多去记录台湾。但记录台湾的方式很多，很可爱，也可以很轻盈，也可以很有深度，很怎么样，我觉得都可以。可是我真的觉得还是有些事得要有一些人去做，那不然一直流逝很可惜耶。我觉得台湾那么小的岛，然后密密麻麻塞了那么多的族群，那么你看那么密集那么小的岛，有高山有大海，有那所有该有东西好像都可以塞在这个岛上面。然后我们这么坎坷的近代史，它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多么有趣。然后我们在戒严时期，从50年代从50年代到这个到1987，有很多故事都不能讲。但7、80年代是台湾整个经济奇迹，整个社会很大的一个反转的阶段，那时候很多东西都没有被记录到，只有官方说法。
对，
那当年参与那个时期那个年代的人，很多人这时候都老了，我都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年代。如果很多故事你现在不去做一些记录的话，第一代就是第一次第一代参与的人可能也就不在了。
对，
这是我的这个感慨。
那老师有在拍摄的时候遇到一些难忘的或者是没有办法放进去的小故事或者是经验？
很多啊，
就除了刚刚您说的断掌之外，因为老师之前也有分享到说你们有拍到三代都是铁道员的 家庭，然后也有拍到一个人守护的车站。
对啊，
我觉得光听到这些文字那个画面都已经浮上来，非常感人。
对啊，那个拍到那个三代铁道员，我对那个妈妈，这个也是有时候拍纪录片是这样，就是你挖到很好的故事，但不一定能够把它放进去。像我们就记录到一个我是跟一个年轻的司机员去他家，因为他跟我说他爸爸是司机员，是那个瑞穗站的那个站务员，很资深，退休快40年退休。我说好，那我去你家。然后后来才发现他阿公他外公是日治时期的铁道员。然后我那时候第一个想说我要认识你妈妈。这个妈妈等于他爸爸是铁道员，他先生是铁道员，他儿子也是铁道员，而且还是司机员，
好感人。
这女生太辛苦了，因为过去人家都 gay 的替楼安紧困挂当，因为他们要执勤，而且以前在劳基法没有通过之前，铁路员工是一次值班是24小时，
不能睡觉，
24小时，然后隔天是休，然后再24小时，所以隔天的那个休其实有一半时间大家都在睡觉。然后再来就是赶快处理家里的事情，然后又要去上班，又是24小时，
所以是做一休一，做一休一。
对，但是那个休一，你们说那他也是有24小时可以休息，不是这样的，你撑个24小时看看，你另外的那一天大概报销居多。
对，
他们是这样子。然后很多你如果你是司机员，你有时候你看嘛，你从屏东开到台东好了，你开过去之后你不一定来得及都回到家，你可能就是住在外站。那你住在外站的时候你就不能回家，所以他们就说他们大概有一半的时间都是不在家，而且你越到过年过节又要加开班次又要怎么样，那几乎是很少会在家。你如果是站务员，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几乎是要全员出动停休去那个。所以我就对他妈妈太好奇了，
尊敬。
但你就会看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高仓健那个电影铁道员，我经历了太多，就像高仓健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场景，就是那些女性等不到丈夫回家，生小孩的时候丈夫不在，小孩生病的时候丈夫不在，自己生病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还得坐计程车去，坐计程车回来，然后台风夜自己在家看守，所有你会在高仓健那个铁道员里面看到的他 他太太女儿的那些经验，我全部都不断的重复听，不断那些铁路女性的生命史里面一直在听到这些东西。
所以一方面非常尊敬铁道员的职人精神，但一方面又非常心疼铁道员的家属。
是啊，你要把他想成那样子，就是 你要嫁给这样的男人，然后等下全部一肩扛，扛起所有东西，然后过年过节人家都可以出去，可以什么度假休假，没有，你会更累，因为他更不能休假，然后你就得自己，然后没有团圆饭，没有什么，你就得自己在承担这一切。哎，我觉得这很那个，可是对，就拍到有一些这些，但是有一些顾及到个人的隐私跟个人的那个东西，就是你还是没放进来。但是我觉得，我会写一本书，就我在书里面会多提一些，蛮感动的，
是。好，南方即墨铁道现在正在募资上映的计划，然后希望大家多支持。如果说大家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也可以上南方即墨铁道的粉专去关注老师接下来的一些消息跟计划，这样。
我可以再补充一个，我们这部片的英文片名叫 On the Train，
是，
就是在火车上，这也是我很喜欢的概念。因为我们除了在讲到铁道员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有讲到你有去搭那个367、367-2，
对，
最后他要停驶前涌进了大量大量的人乘客，我们平常在拍的时候经常聊圣诞都车上没有人，可那时候涌进了好多好多的人的时候，到大家挤得水泄不通，然后比方他10点多开，8点他就把访寮车站排满满的，那我去到那我傻眼，我现在怎么拍？然后那天去访很难拍，因为全部塞满，你好像在坐捷运那种慢慢的样子，怎么拍？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那些追火车的人，他不只是铁道迷了，那些很多是3代甚至4代推着轮椅，有那种曾祖父、曾祖母，然后老一点的爸爸妈妈，再年轻一点的夫妻是还抱一个，4代，你觉得他们这时候跑来挤这热闹干嘛？你会发现大家在追的不是火车，不是那个蓝皮列车，而是共同记忆，那个成长的记忆。然后你看到一群50-60岁的男人，很嗨，在那边一直拍照，一直在讲说这群人为什么会跑来坐这种车。我说你们为什么会来？这是我们以前上学时候坐的车，我们都是同学，所以我们今天是来坐这个火车回忆我们的念书的时光。哇，那个几十年了，你会觉得在这里头我有一种感觉，是好像这个蓝皮列车的停驶，或者是当我们觉得有一个列车要结束的时候，你在这个列车上不是像铁道迷只是追这个硬体的壳，你再重新跟你的青春记忆重逢，你在那里头你好像是说又回到了那种很青涩的很青涩的年代，我好像又回到了我当兵要出去的年代，就在这一台列车上面，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文化，不是会跑就好，它不是快速就好，而是在这里它承载了多少的属于我们的共同记忆，有多少庶民在早年不是大家家家户户有汽车的年代里头，你要出门，你要出远门，你一定要依赖火车。而那个出远门，不管当兵、念书、谈恋爱，或者是出去闯荡为理想、为什么，或者失败了回来，或衣锦还乡，他都在那个车厢，都在那个铁道上面行。台湾那么小，你就是靠着这个东西跑来跑去。所以我后来，我希望大家能够去支持我们这个计划，是你在这里面你会看到那个铁道跟那个火车是有生命的，它是活的，而且它是有情感的。我一直很想讲这件事情，所以 我自己不觉得我只是拍南回铁路，或我不只是拍火车，我一直觉得我拍的不只是这个，对，而是我想借由这个来提醒一些事情或说一些故事。又让我再多说了一段。
是， 没有关系，这真的非常重要。嗯嗯，好，我们今天这一集非常谢谢萧菊珍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一集其实会继续访问萧菊珍老师。那下一集访问的作品其实也是跟南方即墨铁道有非常深的关系，才会产生了下一部的作品。对，好，那我们这一集先谢谢老师，谢谢，拜拜。